通过上师的治愈。我们说过，为治好忧郁应当拔除病根，无疑的，罪恶就是主要的病根。一个远离天主的人生活在罪恶中，不能奢求天主会治好他，除非先把自己的病根除掉。如此，为走出忧郁，第一良药就是办一次好告诫。就像为肉体的病，我们去找医生，同样为除去忧郁、根治灵魂的病，我们应去办告诫。这是灵性的因素，也是心理的因素。我们都知道，心情郁闷像石头压心时，只要找位朋友倾诉，就会感到郁解。告诫正是如此，把自己的问题说给当时代表天主的人听，这样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医疗效果，一种纯属内在的喜悦。常领和好圣事，告诫即和好圣事，是给人生命的圣事，不但治好灵性的病，赦免大小诸罪，也治好我们某些心理方面的忧郁。谁也不要说我没罪，我们都有罪，我们都需要天主的仁慈。我们开车上路就会有灰尘，虽是柏油路也不例外。小罪不是严重的罪，当然不会夺走我们的圣宠，但日积月累也能使我们跌到重罪里。神父的那句话，我赦免你的罪，是多么使人安慰，使人感到轻松愉快。那是耶稣借着神父向你保证，我为你封闭了地狱，打开了天国。圣体，另一件医治忧郁的圣事是圣体。耶稣说，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，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。耶稣是圆满的生命，他来就是为带给我们这种圆满的生命，以及灵性的生命、心理的生命，屡次还有生理的生命。圣体是共荣，是生命的共荣。领圣体就是耶稣来到我的心中，他来为带给我们不止他有的一切，而且还有他是的一切，赐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，他的喜乐，他的平安，他的爱，在我们内已经有生命，因着洗礼却有了超自然的生命，因而我们与耶稣已经是生命共同体，在生命中共荣。可是在圣体中，他给我们他的肉、他的血以及他的身体。领耶稣圣体，屡次领，不是领一件东西，而是领一个人。这个人会完全治好我们，只要我们领时有相称的准备。要设法避免，领圣体只是为了习惯。可惜有些人经年累月天天领圣体，可是在生活上一点改变也没有。这样的人叫做白领圣体。兄弟姐妹们请注意，可不要把领圣体当作一种热心功课。我们每领圣体，每一天都应像第一次一样，每一次都像与耶稣初次会晤。他拥抱我们，给我们身体上和灵魂上的各种礼物和一切的恩惠。他来是为给我们战胜情欲的力量，为救我们摆脱惯性的悲观，为治好我们的忧郁。他来为给我们说，你为什么经常长吁短叹呢？我全是你的，整个爱的天主完全为你，我在这里为把天主所能给你的一切都带给你，为什么你还继续怨天尤人呢？有的刚刚领了耶稣圣体，踏出圣堂大门，圣体还在口里，就又开始唉声叹气了，看着真叫人可怜。各位兄弟姐妹，看，为走出忧郁，这就是两剂万灵丹，告诫 也圣体。天主圣言，为治忧郁，天主圣言是一种极强而有效的方法。圣保禄说，我绝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，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。天主圣言是天主自己借着圣神给我们讲话，圣经应当和圣体一起成为我们的日用粮，或是说我们应在天主圣言中去寻找救治我们各种疾病的妙方，因为这是天主圣神医生中最大的医生所启示的。天主圣言就是真理，为此要治好忧郁，我们应与天主的话相对照。如果我们说的与天主的话相反，那就是我们说谎话了。举一个例子可能会更清楚，耶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又说，你们是世界的光。如果我说，我惶恐，我生活在黑暗中，这与天主圣言相反，这样耶稣就不能治好我。另一个例子，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，我再说，你们应当喜乐。如果我说，我忧虑，我惆怅，我失望，这相反天主圣言，而天主圣言是真理。天主的话是力量，就像保禄宗徒对我们说的，如果我一面读圣经，一面又一再地说，我不能，我失败了，我相反天主的话，这样他就不能治好我。为此应选一句与我们的情绪相反的经句，慢慢地反复诵念，体味其中意义。那时我们就会觉察到，那句话从圣体中跑出来，像是一道光明射进我的思想，像是一个火炬进入我的心中。所以默想天主的圣言，同时善领圣事，这就是治愈。我们的信走是以圣体为食粮，可是以天主圣言为食粮的并不多，这真是可惜。完美的基督徒生活是以天主圣言，同时也以耶稣体血为营养。一旦我们对于天主圣言和耶稣圣体同样的有兴趣，那我们的教会就更有活力了。天主圣言也是抵御恶神的盾牌和盔甲，要驱逐魔鬼，再没有比有权威的把一句圣经向他劈头打去更有效力的了。遇到人力无法解决的问题，我们要怀着信德，重复加伯天使向玛利亚说的那句话，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。圣母有权利询问天使，一位真女怎能成为母亲呢？加伯天使没有解释，而只是简单肯定地说，在天主跟前没有什么不能的事。如果每天在面对棘手的问题时，我们惯用一句圣经金句的话，那我们就像握有一种强大的能力，足可把地狱打得落花流水。魔鬼不怕我们的苦苦哀求，甚至他还会洋洋得意，可是当我们用天主圣言劈头打过去时，他就会慌张地落荒而逃了。但要记着，天主圣言的运作有三个阶段，第一是许诺，第二是环境际遇看似与许诺相左，第三许诺的实现。我们可以看看亚伯朗的例子，天主许给他子孙众多如天上星辰，结果天主要求祭献他的儿子伊撒格，这与许诺相矛盾。亚伯朗服从，没有问为什么食言，最后战胜考验，许诺实现了。另一个例子，第一，天主许诺拯救以色列民族脱离埃及的奴隶，并大显奇迹使以民出走，结果在旷野中遇到了严重的考验， 一面没有怀着信德去克服，最后希诺没有实现，因为除了极少的几个例外，逃离埃及奴隶的人全都死在旷野。困难是在第二阶段，考验必须克服。这里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接受福音上的许诺，许诺很清楚，那我们就应准备面对以后的严重考验，就好像许诺被取消了一样。这时纵然情况变得很糟，甚至比以前还糟，我们也应坚信天主的许诺，毫不怀疑，而且还应继续这种信赖。信德。忧郁的弟兄，焦虑的姊妹，要记着，你应相信天主爱你，喜欢你，自由幸福。你能想象一位父亲看见子女生病辗转长褥，为减轻他的痛苦什么也不做吗？或者更有甚者，看见孩子痛苦，父亲反而高兴吗？我们应靠着信赖而生活。信德是相信那不能信的，看见那看不到的，去做那不可能的。当看到一切都恶化的时候，我们应当相信那是考验的时刻。我们应当相信跨越那个时刻之后，大的赏赐随即到来。圣母对于天使的报告可能没有完全了解，这个讯息为一个淳朴的受造物而言太大了，可是他对天主有信德，所以才声称为天主的婢女。伊萨伯尔也说，你是有福的，不是因为你污染原罪或要做天主之母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信了天使的话。耶稣后来也说，那听了天主的话而付诸实行的是有福的。与巫术的瓜葛。我们已经谈过，忧郁原因中最使人担心的一种，可能就是与神秘巫术的瓜葛，即行巫术或受到巫术的纠缠，参加撒旦邪教与瑜伽通灵活动，以吸毒、酗酒、做心理治疗等偏颇的经验，各种不正当的色情活动，童年、青少年甚至成年期的心理情感伤害。不过我愿意声明，发现一种或多种上述因素也不一定就是与魔鬼有关。不过如果孤恶不俊于某种毛病不思悔改，久而久之可能就是魔鬼渗透的一个门径了。因在这方面未得到解救，耶稣也是唯一的救药。有的心理学家为之忧郁，建议去满足那种不健康的欲望，或在以某种类似的行为。对这一点我们不能赞同，因为如此可能会使情况更为恶化，而内在的冲突更深。基督徒有另外的办法，为解除某些忧郁的症状，办法中最好的而不能取代的，就是使天主是爱这一观念进入患者心中。因为每次忧郁其原因几乎都是缺乏爱，因而把天主的爱火移植在心中也是唯一的救药。所以首先我们应当治愈人的心，这并非不可能，因为天主圣言说，天主医治了心灵破碎的人，也亲自包扎了他的伤痕。如果你感到内心忧伤悲苦，请祈求圣神到加尔瓦略山上，把耶稣基督的心取来放进你的心里。这种一致是天主自己应许过的。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形，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，从你们的肉身内去去铁石的心，把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。我要将我的神赐给你们五内，使你们遵行我的规律，恪守我的诫命，且一一实行。这种新的创造是先由圣神实现一种进化， 我要在你们身上撒清水，洁净你们，净化你们，脱离各种不洁和各种偶像。第二步是割断与下列迷信的一切关系：巫术、巫婆、通神、纸牌占卜、看手相、黑弥撒、招魂等，把一切与偶像、迷信、巫术有关的东西，特别是观光时买来的或别人送的，都从家里丢出去。几种实用的建议：第一，常常并高声诵念天主的圣言，特别是圣咏与新约；第二，参加一个在圣神喜乐中的祈祷赞美团体；第三，避免与常抱怨悲观者的友谊；第四，找一位有时间有耐心听我们的神师；第五，不把思想集中在自己忧郁的事上，更不去想魔鬼，但要常想耶稣，大声与他谈话，唱赞美和爱天主的歌曲，虽然没有这种感觉也没有关系。要记住，我们应是胜利者，我们常常能够把撒旦踏在脚下。我们要利用保禄宗徒建议我们的武器，你们务要在主内借他的能力做坚强的人，要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，未能抵抗魔鬼的阴谋，因为我们战斗不是抵抗血与肉，而是对抗率领者，对抗掌权者，对抗这黑暗世界的霸主，对抗天界里邪恶的鬼神。为此，你们应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装，为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够抵得住，并在获得全胜之后仍屹立不摇。所以要站稳，用真理作带，竖起你们的腰，穿上正义作甲，以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，穿在脚上。此外，还要拿起信德做盾牌，使你们能以此扑灭恶者的一切火箭，并戴上救恩当盔，拿着圣神做利剑，即天主的话。我们记得保禄还给我们说过，天父由黑暗的权势下救出了我们，并将我们移置在他爱子的国内，我们且在他内得到了救赎，获得了罪赦。所以我们已经不再属撒旦统治，耶稣用他的十字架在那黑暗上搭起了一座桥梁，被带领我们生活在他的国中。从前你们原来是黑暗，但现在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，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样。所以兄弟或姊妹，你仍要四面八方高呼，我是光明之子，这样你将会看到黑暗的作为消失。现在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，献上你们的身体，当作生活圣洁和耶乐天主的祭品，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。这是圣神借着保禄的口对我们说：献上你们的身体，当作生活圣洁、耶乐天主的祭品。所以，兄弟姊妹们，你们的身体是应献于天主的祭品。想一想，这真是多美呀！如果我们这样做，那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圣洁的，以及成了天主的、耶稣的，而不再属于我们自己。这样，如果我们的身体不再是我们的，而成了耶稣的，如果我们把它献作了生活圣洁的祭品，那我们就是天主的宫殿了。我们的身体也就成了耶稣自己。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信仰生活出来，那么一切的忧郁就都云消雾散了。我们的生命在接受洗礼时就已经献给了天主， 洗礼使我们变成了基督徒，也就是成了基督的人。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，也更不属于我们的父母，而首先我们是属于基督的，是基督的人。基督耶稣成了我们的主，换言之，成了我们自己的绝对主人。其所以如此的理由是，因为他创造了我们。如果木匠做了一个凳子，这个凳子就是他的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也是他的。我们是基督的，因为他救赎了我们。因着原罪，我们成了魔鬼的所有物。事实上，亚当就是把人类交给了魔鬼，因此我们以前是属于魔鬼的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把我们又赎了回来，解救我们脱离了魔鬼的控制。在战争时，胜利者找到什么就占有什么。耶稣在洗礼时拥有了我们。兄弟姐妹们，把自己奉献给耶稣，这件事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做过。虽然在洗礼中奉献过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没有在某天明明白白地说过，耶稣，请到我心里来，我接受你在我的生命中做我的救主，做我唯一的主。我们常想自己是个好教友，是个好基督徒，只因为我们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，这个家庭使我们接受了洗礼。可是我们从没有意识到我们洗礼的价值，也没有意识到在洗礼中接受的责任，即过天主子女的生活。今天我们就做这个奉献。如果我们不把生命献给耶稣，那我们是属于谁的呢？没有主人的东西，谁先占有就属于谁。而这第一个占有者很可能就是魔鬼。魔鬼夜晚不睡觉也不休假，他随时等着捕捉我们，把世俗的思想、世俗的逻辑灌溉给我们，使我们过世俗的生活，有世俗的邪恶，犯世俗的罪过。所以有两个互相对立的两极在争取我们的生命。耶稣说，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，但必须侍奉一个。两个不行，一个则可以。在这里没有人会不同意，既没有人会说我不愿意这个人一伙，也不愿意那个一伙，我愿意独立自由，为我自己。你不能，兄弟姊妹，你或者属于这一个，或者属于那一个，不能中立。虽然你自己并不在乎，因为我们在天主眼中太宝贵了，敌人会用尽一切的可能使你与他分离。如果愿意了解我们在天主眼中是如何宝贵，那只要看看十字架上的耶稣就足够了。兄弟姐妹，到十字架前盯住他的伤痕看一看，你就会听到那垂死者的声音在向你呼叫，看我是多么爱你，看呀，为我你是何其宝贵。让我们做这个奉献吧，把整个生命做个大转弯，要认真的做。做随传司铎时，我给全体船员上要礼，船员有美国人、韩国人，还有黑人。一天我问一位黑人青年，你在生命中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、你的主吗？你们知道他怎么答复的？神父，我没做过，因为我还没准备好。我们把一切生命交给基督，一切就会转变，因为生命的中心不再是我们的自我，而是耶稣了。我们可以用两个圆圈做例子，在一个圆环的中心写上我，其余一切都围着这个我在打转。先生、太太、子女、家具、学位、职业、升迁、金钱、荣誉、威信，连耶稣在内，我们迫使他都围着我打转。 我们的祈祷也就只剩下了祈求，为我的利益祈求，自我就是天主。另一方面，在另一个圆环的中心写上耶稣，在他周围是我和属于我的一切，连最神圣的情感、最重要的东西在内，都围着他转。他是我的中心，其余的一切都是次要的。这就是在生命中接受耶稣为救主、为主的意义。有人可能会说，神父，如果我把一切都给了耶稣，那为我还有什么呢？对这问题，我的答复是，你还有你的一切，只是价值增加了无限倍。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和一个超性理想挂上钩，那在每天的尘世旅途中就零零碎碎地消耗了，最后给我们留下的也只是一把灰而已。就像汽车的汽油变成烟云污染空气了。我们应当培养一种会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的理想，但这理想要从属于一个唯一不因时间而价值消失的理想，那就是基督，把我们的生命献给基督，这就是与永恒的价值挂上了钩。它会使日常生活的价值升值，我们的家庭或职业责任将因而不再是独立的目标，而将成为一种使命，从属于生命的唯一目的，那就是天主。把我们自己奉献给天主，只做一次不够，应不停地重复去做，因为我们天生会把献给天主的慢慢要回来。如果我们对主说，我全是你的，那他就能随心所欲地用我们，并自由地治愈我们了。如果我们求耶稣来治好生命中的某些疾病，而我们自己却把生命把持不放，那就限制了他的运作，甚至会把这运作归于零。圣保禄宗徒说，我们是天主的宫殿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天主的，我们不能限制他的主权。通过洗礼，我们成了基督奥体的一部分。保禄宗徒说，我们众人，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，或是为奴的，或是自主的，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，成为一个身体，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。还有，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，各自都是肢体。身体的肢体虽多，但生命却是一个，那就是通传于我们的基督的生命。因此我们能同保禄宗徒一样地说，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了。我们既然成了基督的肢体，与基督成为一体，那也就与他一起复活了，过一个自由幸福的生活。